这一讲我们要专心来谈一个重要的主题，教会健全的功能。以前有二三十年，教会界很流行谈教会增长，那么这些年来有一个改变，教会不只是在追求人数的增长，应该是要追求健康。所以最近的口号是健康的教会，只要是健康就会增长，不一定长得很快，但是无论在数量跟品质上都会增长。不但希望在人数上增长，也希望教会的品质是提高的，更合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这一讲就是谈的就是这种品质方面的健全的健康的教会应该有哪些功能。我们是要来提到五大功能。第一个是敬拜的功能。信主的人在一起就是教会了，一起做什么呢？应该是敬拜神。我们说来做礼拜，就是一起来敬拜神。以弗所书五章十九节，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赞美主。所以这里不但是赞美主，而且是多才多姿的。诗章就是诗歌，颂词就是在唱的诗歌里面那个歌词。这灵歌很多时候是在讲事先没有编曲没有作词，却临时按着神的感动开口歌颂神啊。彼此对说，这是互相呼应的，互相起应，互相激励的。赞美神的方式不是只有这几样，但是从这几样你就知道当时的教会已经是很活泼的敬拜了，而且是口唱心和，并不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没心，也不是只有歌唱得很好听，而是心里面真的对神的爱跟称赞，对神的敬畏跟尊崇。这个内在的对神的态度跟外在所唱所演奏的是一致的。所以这谈到教会的敬拜基本的原则。当然我们知道敬拜不是只有唱诗歌，广义的说我们的祷告，在祷告中来敬拜赞美神，我们的读经也是敬拜神。因为敬拜神不应该只是单向的，我一直跟神说话，一直向他唱歌，其实也是双向的，我们静下来聆听神对我们说话。在聚会中的讲道其实也很重要，神话语的分享，这是在聆听神的话。我们如果去看我们的长辈，跟他说一些对他的一些关心，表达我们对他的敬爱，当然很好。可是如果我们只是自己一直表达一直说，不让长辈对我们说，这样对吗？当然不对。所以敬拜赞美不是只有我们一直跟神讲，其实我们静下来像玛利亚一样安静在神的脚前，借着读经，借着听到，借着神话语这方面的分享，我们来体会神的心意，这也是敬拜的内涵。敬拜当然也包括守圣餐，因为这是表达对于上帝赐下他的独生子，而且为我们死，为我们流血，所以守圣餐也是敬拜的重要内涵之一。第二大功能是宣教。敬拜可以说是向上的，宣教可以说就是向外的，或者向我们的四周围。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这个大使命里面绝对不是只有第十九节而已，十九节提到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实际上它也包括前面十八节跟后面第二十节，这三节谈到七方面。前面五点跟第二大功能宣教有关系的，后面两点是跟第三大功能就是教导的功能有关系。我们先谈第二方面，就是宣教的功能。大使命不是只有说你们要去，如果我们就直接这样出去了，就像耶稣所讲的，把羊送入狼群里面了，多危险啊！我们不是凭着自己的这种勇敢跟热心就直接出击了，实际上 第十八节的重要性就在这里。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权柄都在耶稣手中，我们就是靠主的权柄去。这是第一个重点，靠主权柄。十九节，你们要去。这个去表达第二个重点，就是主动出击，不是等人家来。我们也不是只是叫人家来教会听福音，其实我们的生活就是见证。而有些人不肯来，或不能来，或还不想来，但实际上我们不只是在教会里面传福音，我们在教会外面，我们可以去接触他们。第三个要点，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传福音不是只传给我们熟悉的一些族群，跟我们背景比较相似的一些对象，不是这样。传福音要像保罗讲的，他遇见什么人就做什么人，他能够跟上层的人来对话辩论，他也可以跟基层的人很亲切的来接触他们。所以我们要练习，不只是只跟自己类似背景的人。我非常佩服我一个朋友，他们原来是在台北大都会高级的社区，可是当他们被神带领到乡下去的时候，竟然可以跟邻居的这个老太婆可以谈话谈一个小时，超越的文化了。传给万民就是主要这个意思，我们不能只是跟自己同文化的人，我们也可以跨文化，跟自己社会阶层不一样的，也可以真的到不同的民族里面去。传给万民不是万人，万人如果你很会唱歌，你是个有名的歌手，也会有一万人来听你唱歌了，可是不是万人而已，万民是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族群。第四个要点，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就是谈到做主门徒，不是信徒而已。真正的信其实是做门徒。中国传统的门徒是要花相当的岁月，在师父的手下完全降服，听师父的调教。例如学礼法，按照台湾人的习俗也要学三年四个月，因为师父不但是教你礼法，他也教你为人处事、洒扫庭除、待人接物等等。所以这个门徒的意思不是只学一个手艺，不像现代的学生只是考试会考分数高就可以了，是包括做人，整个人被师父调教，这也是圣经门徒的意思。我们带领人信主，他是要真正来跟随神做主的门徒，这个是我们传福音深度布道，要看到他这个人的人格言行改变了，这样才算传福音成功，他真的在跟随主了。第五个要点，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个谈到的就是归三一神。这个洗礼为什么要奉父子圣灵？一方面因为我们的上帝是三一神，圣父圣子圣灵，一方面也是三一神的合作才使我们信而受洗的。圣灵把圣父所预备、圣子所完成的这个救恩施行在我们身上，这才是真正的得救。如果只是我们脑袋里面同意基督教的道理，这样不够，是经历到圣父的拣选、圣子的救赎、圣灵的感动，我们重生得救，这才是真正的基督徒，也才能开始做基督的门徒。教会的第三大功能就是教导。我们要继续来看大使命最后一节，就是跟教导有关的。第二十节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的吩咐何等多啊，最重要已经记载在圣经里面了，已经让我们一生享用不尽、钻研不完了。所以我们自己要先熟悉耶稣基督的教训，然后呢，使徒也对耶稣的教训、对耶稣所完成的救赎，还有包括未来、包括末世所有重要的真理都有教导，这一些在人信主之后都要继续教导，这样才是完整的布道。所以大使命就包括十九节是布道方面，二十节是教导方面，所以这是连贯在一起的。信了以后要有全备的教导，明白神的心意以后，照神的心意去遵守、更新和变化来生活。接下来我们看第四大功能，团契。希腊文叫 koinonia， 这个 O， 这个大写的 O， 这个长音的 koinonia， 新约圣经出现很多次，不同经节里面就有一些不同的翻译。圣经虽然没有团契这两个字，但实际上充满了团契这样的例子。我们挑几节重要的代表性的来看，使徒行传2:42，五旬节那一天教会诞生了，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这个交接不像现在我们讲的交接，我把我的职务交接给你，我把我的财务交接给你，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交接原文就是 koinonia， 也就是互相交往，有密切的交往，不是做一个孤孤单单的基督徒。罗马书12:13，圣徒缺乏要帮补，帮补这两个字也是 koinonia， 我有他没有，他有缺乏，那我的就分享给他。0:9，我们呢是被神所呼召的，跟他的儿子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份，就是天下所有信他的人都成为他的孩子了。所以同样在神的家里面也一起享受神家里的丰盛，这就是一同得份。这个团契也包括我们一起来享受神的福分。0:10:16提到守圣餐这件事情，最后一句话说就是同领基督的身体，同领原文也是 koinonia， 一起领受，这也是团契。耶稣已经升天了，可是他设立圣餐，那我们在擘饼在喝葡萄汁的时候，我们一起来领受基督的身体。耶稣他在我们守圣餐的时候就临在我们中间，我们再一次借着守圣餐的过程就领受了耶稣的牺牲所带来属灵的效果跟祝福。1:3，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相交就是 koinonia， 就是团契。使徒把他从神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我们，结果呢，不但使徒领受神给他们的真理跟恩典，因为传给我们，我们也领受了。我们的领受跟使徒的领受其实是相同的，而我们因为有相同的成分，我们就相交了。这是在讲我们在主里面有热络的交往，而且不但我们彼此相交，我们也是一起来跟耶稣相交。那约翰一书1:7又提到一点，我们真正的在灵里面的团契彼此相交，有一个条件，就是要行在光明中。因为光明跟黑暗是不相交的，所以我们要在光明中才与神相交，也才能够彼此相交。就是我们不是一个人孤零零的来做基督徒，我们乃是一起来相交，与神相交，也彼此相交，彼此分享，也一起领受，一起交流。第五方面的功能就是服务。已经信主人在一起，这是教会内的相交，但是神也希望我们把从他所领受的丰富爱跟真理也可以分享出去。所以团契跟服务很有关系。英国重要的神学家圣经学者斯托德谈到这个团契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定义，英文翻译成 fellowship。 他提到有三方面，一个是 share from， 我们一起从神有领受，我们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仰望神。第二个是 share with， 我们从神有领受，即使的领受不完全一样，我们就把从神所领受的就彼此分享。另外就是 share out， 把我们领受的分享出去，包括前面提到的宣教，也包括现在第五点就是服务。我们对还没信的人不是只是劝他信耶稣而已，我们也是关心他的需要，特别是在困苦中的人，我们照神的感动去照顾，去服务，去服侍，去救济，去关怀他们。关于这个事情我们可以读2节，提前5:16，信主的妇女如果家中有寡妇，就自己救济，自己照顾，信主的家人可以照顾家中的寡妇。教会的资源要去照顾那个真正无依无靠的寡妇。2000年前或古代最可怜的寡妇是没有家人，没有儿女了， 以前的女人没有受教育，也没有学手艺，除了理家以外，很多方面她没办法去外面跟男人竞争。所以如果她没有家人，在当时就是最弱势的。所以保罗讲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寡妇没有家人，那么教会要来照顾。所以教会不但是讲神是爱而已，我们也应该表现神的爱，去照顾穷乏的人，包括也没有信主的需要关怀的人。我们可以再读一节路加福音十章，耶稣谈到要爱你的邻舍，那么有人就问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耶稣讲了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就是真正的邻舍并不是说住在我房子旁边那个才叫邻舍，其实神让我们遇见的人就是我们的邻舍了。所以碰到急难，碰到困苦，碰到需要关怀的地方，神既然让我们遇见他了，我们就照神的感动，靠神的大爱去爱他。所以这教会第五大功能就是服务。谈到这五大功能，我们现在用一段圣经做例子来看一个健全的教会。你想是哪个教会呢？五旬节那一天，那个刚刚诞生的教会已经是一个很模范的教会了。首先看二章37-38节，当彼得讲道完的时候，众人觉得很扎心，他们竟然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问使徒说怎么办啊。38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应许的圣灵。这是第一重要的一个健康教会的特征，就是重生的教会，他们是向神悔改，接受耶稣，罪得赦免，圣灵内住的，这个就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而教会的会友如果都是重生得救了，这个教会就是很健康的。信了以后就要教导，这个教会才刚刚诞生呢，但是42节告诉我们，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不但听使徒的教训，而且是遵守。中国字的听，左边是有耳朵，右下角是有一颗心的，就是用耳朵也用心，这样才叫做听哦。要不然就像耶稣讲的，听是听见却不明白，因为没有用心。他们听而且用心听，照着他们所领受的教导来生活。42节后面告诉我们，是一个相交的教会，就是相交，就是团契。46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在店里在家里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这也是一个很实际的相交的方式。第4，这是一个感恩的教会。42节，一起擘饼。第46节，他们天天不但在圣殿里面，在家里擘饼，常常擘饼就是常常来感谢耶稣基督舍己的爱，所以这是一个感恩的教会。第5呢，这是一个祷告的教会。42节说，他们不但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而且呢一起祷告。然后43节，我们看到下面一点，众人都惧怕。这个惧怕不是说怕得要死，而是说对我们很尊敬的意思，这是可敬的教会。我们应该让还没有信主的人在我们面前不敢乱来，这不是凭我们自己的威严，实际上神跟我们同在，当然还是会有亵渎神的人不理我们，但是有很多人他会因为我们对神的敬畏，彼此相爱，神在我们中间，而会感受到教会是可敬的。然后呢，使徒又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这是一个有神迹的教会。广义的讲，所有神的作为都是神迹，可是这里讲的是一些超自然的神迹，所以在必要的时候，神也会彰显他超自然的作为，这也是可以让没有信的人来认识神，也认识教会。圣经并没有说叫我们去追求神迹啦，圣经上说，那没有看见，光是听见就信的，这是更有福的。但是因为神的怜悯啊，有些人是看到神迹才信的，所以我们仰望神，在必要的时候，他的神迹奇事、超自然的作为，也可以临到教会，也可以借着教会来彰显出来。第8，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分享的教会。44节， 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共用。甚至于45节说，很多人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要的就分给个人了。你看，这个是历史上真正成功的社会主义，真正成功的共产社会。这不是用武力，用政府的军事的力量，政治的力量来逼迫你，那个不会成功了。圣经这个凡物共用的这样一个共产社会，是因为他们被神的爱感动，主动的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实际上这个共产生活是暂时的，以后呢就没有了。圣经没有要求，也没有禁止，我们只要保持这个共产精神就好了。其实社会主义跟共产党原来都是很有理想的，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光有理想是不够的，要有神的爱才会成就。第五章以后，一个没有要求我们要过共产生活，可是要我们继续有这一种分享的精神。第46节提到他们同心合意，在店里，在家里拨饼，然后一起吃饭，这是一个同心的教会。第10个优点，46节说，不但同心，而且呢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这是一个喜乐的教会，大家在一起很开心。然后47节提到第11个优点，他们赞美神，这是一个会赞美的教会。47节后面再提到得到众民的喜爱，刚刚说众民都惧怕，这里说众民都喜爱。前面的惧怕是很尊敬，后面的喜爱是很喜爱，用中国话来讲就是又敬又爱。我们不要让人家敬而远之啊，这样教会才是健康的。最后一点，47节，也就是第二章的最后一句话，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是一个宣教的教会，这是一个增长的教会，因为他健康，他增长了，得救的人不断的加入教会。好，你看这里有13点，那跟我们前面强调的5点有什么关系呢？大部分很有关系，提到他们赞美、拨饼、感恩、祷告，这些都表达敬拜方面，敬拜的功能。他们彼此相交，一起拨饼，彼此共享，彼此同心，这就是团契方面的。然后这个教会是重生的，好好的宣教，传正确的福音才会重生。他有神的作为在他们中间，他们很喜乐，可以吸引人，很可爱，大家都爱他们，他们会增长，这些就是宣教方面的。另外他们不但听使的教训也遵守，这就是一个教导的教会。这4大功能他都有，前面不是提到5大功能吗？少了一个什么？一个服务。那到底有没有服务呢？其实有，只是这是5旬节刚刚发生而已。你如果往下看第4章以后，渐渐的他们就开始在照顾社会上最弱势的、最需要关怀的，例如寡妇。那个时代寡妇就是最可怜的，所以我们就从这个5旬节刚刚诞生的教会可以来看到这4方面，然后再加上诞生不久以后他们就开始对社会做服务了，这也是我们今天教会需要努力的。所以这5方面都讲究，我们才是健康的教会，全备的、健全的，也才能够真正的有属灵跟宣教各方面人数跟品质一起增长。